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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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教观刚中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请放掌。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过去所上的这样子的连接到我们这样四贤位，那么四贤位呢就更深细的谈论了从这个苦地进入到四圣地的完整。那四圣地完整的时候，就四圣地是声闻人的理的所有理都在里头啊，你比如《俱舍论》也是讲四圣地啊而已，啊，那么就是这个苦集道灭或者苦集灭道啊，苦应该是讲苦集灭道啊，先讲果哦，再讲因啊，先让你看到现象，哦，先让你看到现象，所以这就是很人本的，啊，很人本。那这种很人本的概念呢，我们说哦。完整的让你看出世间的果因，世间果是怎样苦啊？世间苦的因是什么？集啊，苦因啊，就是这样，人间世间就长这个样，就因果两个字而已。当然加个缘呐，缘是远因呐，啊，不定因，不，这个是远因或者是支撑的因，啊，支撑的因，原因啊，就是缘。缘的因，给缘的因呢，叫做因缘呐，哈，这因缘果那个缘。那世间人大概就是这个因果，那这因果无非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那终究是苦会变苦，乐会变苦，苦还是苦，啊，那就是所谓的世间纯苦。但是呢，你不知道因。你光知道苦，对于人间相呢，哦，知道不究竟，那一直让你知道苦，你最终不知道因，那人的性格会磊落的，哦，这也不对。好，这样好，那么就是先见果是苦，后知苦因，那再怎么办呢？哎，给你一个方向，啊，断苦会得灭的那个灭果。就苦是果，那修道呢？修道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灭，即灭相，就即灭为乐，那个乐，那个苦乐就对应了。那是不是人间感觉起来就很人本的，对不对？啊，哦，这样我要，哦，这是苦，哦，这是快乐，我要。苦要不知生，乐就不知道乐。你们不知道乐，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苦。啊，真知道苦。你就知道，我要追求的乐是什么。所以啊，人间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苦，呵呵，是这样，或者苦不知苦了啊，没有被点醒，啊，那个苦，常常就是被眼前的小乐所蒙蔽。啊，你看那个狗狗，那狗呢，这下雨，它也知道躲雨啊，躲完了，它身抖一抖。之后他就窝在那个脏脏的墙旁边，他就觉得这样够快乐了，有一个不下雨的墙角让我窝就够快乐了，对吧？那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你这样一定不够嘛，你要一个屋子，你要先去洗澡换衣服，干干净净香喷喷，你觉得才是乐，你的乐是这样。但就天人来看，这怎么会是乐呢？这跟狗一样啊， 人类的这种快乐是跟狗一样啊，这哪里是快乐呢？这还会下雨啊，空气污染那么多啊，然后是这个很快的他就饿了，然后身上在发臭气，这样子、啊、他身体就是一直臭一直臭出来，那种身体本身的活一天就我就想去自杀了，那哪里快乐？古人天人是这样看的，天人看人的那个臭气是上冲八万里，这样你要吵，所以天人不想来，呵呵，是这样。所以比如说这意思，所以在他来看那也是苦，但你觉得呢？乐啊，因为你比较其他或者比较你之前的苦，那是乐。所以无明为什么凡夫为什么凡夫这么多？为什么人类的为什么众生苦上加苦而不知苦不求出苦？就这样来，以小苦换大，以小苦为乐，啊，以乐为执着，那么以执着而不知出苦。啊，因此结果就是受苦而不知离苦，那就这样一直轮回，所以他就不认为有苦，不认为有苦，不可能就追求那个修道即灭乐，哦，这是即灭灭乐，灭乐是原因又是什么啊？修道，所以说人间是苦，苦的原因是即，那么呢要离苦会得一个乐，那乐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修道，所以苦即以灭道。先讲果，再讲因。果因，果因是这样讲啊。出世间果因是灭道啊，世间的果跟因是苦集，所以说人间没有四圣地，不会有五圣地，也不会有三圣地，一定是四圣地。就是这人类的角度来说，是对二元，对，一定是二元，不会三元，也不会是一元，一定是二元，善恶得失。好坏啊，明明这种二元是假的，但他会觉得是真啊。你比如说苦，那么以小苦换大苦，就会小苦变乐；以中苦换小苦换大苦，所以中苦变乐，就变这样。他情况是这样。你比如说抓痒，你没事你抓看看，抓到破皮怎么可能？你要抓到破皮是很恐怖的了。你不信，你抓看看会不会破皮？不会的，你做不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停止，太痛了。可是当你皮下痒，那痒到了半夜难受的时候，你就抓抓抓抓抓，抓到后来抓到破皮，你都还抓，你宁可让那个破皮的小苦来抵挡那个痒的大苦。你看人是这样子，那观察起来你就知道。所以说以小苦换小乐啊，是这样子啊。好。那么这样子呢，怎么办？就要正式的进入到四圣地的修行。先知苦做资粮，所以前三个是资粮位，后四个就是苦集灭道全修，这就加行位了。就是后四贤就加行位。哦，你看我这边忙东忙西啊，做东做什么呢？然后面对种种的质疑啊，然后这个念头起来，那个念头起来，在我来看，我都在解读啊，当他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话，或者在某些开会的时候，呱呱呱呱，或者这个人在嘎嘎嘎嘎在生气，或者这个人打了电话对我巴拉巴拉的骂，是这样子。那其实我是跳开来的啊，这是苦。哦，这个人呢，正在为小苦而骂我产生快乐。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会被他骂呢？是过去有疾因啊，我过去可能踢坏了他祖宗八代的那个什么呢？那个什么骨灰坛子，所以他别人不对付我，别人不对付他对付我，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那我那个八经，我那个什么呢？我那个宗教基本法，我也没有要讨什么好处，只是做一个基础的。权力分别而已。哎，你看这人家就不随喜，你看看。那其实不随喜不是不随喜我，是因为可能是我们这个什么样子的因缘啊，跟谁站在一起，然后那个人是惹毛了谁。那可是为什么我会跟这个人站在一起呢？是过去的基因，我可能欠这个人人情啊，也可能是我过去愚痴啊，就支持他啊，也可能倒过来是过去我们俩都愚痴啊，他支持我啊。现在两个就扯在一起，啊，也可能是我过去贪名贪利啊，他现在有名有利，我就辜负他，反正就这样。哎， 你不要看我在那边，人家那边骂骂骂，那就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那么我很冷静，我继续做。我不是无知，我也不是说穷忍耐，都是在运用这些观念呢、啊。苦集灭道这样，我们说的是抽离现实，但是遇到现实都拿它来用。那你说，你老人家不是讲实相吗？那怎么这你怎么用的都声闻法呢？对，那是在解析现象的时候，我们用这些现象，人本的嘛，是这样。但最终你就知道说啊，这些他也没有坏，我也没有恶，啊，这些事情能做多少就算多少，你不能不做，做了也不一定能成功，但不做一定不成功啊，成功了也没什么，失败了也不怎么样，但就是要做，因为是人间一场幻梦，因为这个人间的政府是基本上是会向恶去倾向的，因为有贪婪，人有贪婪会向恶去倾向，而宗教基本上至少维持一个善的标准，所以它是必须被维护的啊，因为你知道要维护，所以你知道要推宗教基本法。但是呢，要是人类都是极乐世界，人家也就不需要宗教基本法了，所以它没有本质上面的必要跟不必要，那是因缘所生法。而且因缘所生法是无我的啦，是缘起性的啦。那你要缘中，你就做吧。啊，做了做不完，死了啊，死人就极乐世界啊，留给别人做啊，就这样。所以我好吃好睡好好好过日子。那你说、这样子，那你昨天还在忙着，你今天就来讲课，那你怎么准备的？不是同一件事吗？在我来看，同一件事啊，形象不同，意义一样啊。都在观这些事情，这样想，所以他没有分裂，也没有怎么样。那阿万福是在改变，什么改变？没改变呢，只是人，你，以前你是小学生，当然你不能够说你要去帮爸爸赚钱呢、啊。现在你已经是大学生毕业了，当兵完了，那你就要替爸爸分忧解劳啊。刚开始修行，你是小学生啊，你说你要对释迦佛。替释迦佛做一点什么事，你凭什么？对不对？啊，现在长老都原籍往生了，啊，人家就开始看你是长老了，那你还在当小学生，还在说我闭关自修，那这不对嘛？啊，就这样而已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什么好改变的呢？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会觉得是改变？因为他知少为足，得一为主，他觉得法是有我的，他抓那个法就不能变。啊，你不是这样吗？啊，你不是那样吗？啊，你本来不是那样，万佛寺本来不是那样，万佛寺本来怎样？万佛寺没怎样、啊，万佛寺就是一个假名而已啊，它是个缘起性的，随着这里的人的成长，他的发心啊，以及社会上的需要，他就应社会的机，就这样而已啊。啊，以前我为什么不想要见我为什么不两个大象站在门口？因为以前来的人都是那些标准佛教徒嘛。啊，他来了，他也不会去看大象，他只要看释迦佛。但现在非标准佛教徒啊，他造恶多端啊，他看不到佛了，看到大象，他就开始膜拜了。你要让他在山门口就看大象，所以你要造大象啊，就这样而已啊，有什么好惊讶的呢？啊，如果你觉得惊讶，这个恐惧，那也没关系啊，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告诉你，没变。但是我们嘴巴上讲说啊，以前呢专注自修，现在呢又要有对外弘法，这就现象描述给你听，倒也是啦。我们描写现象会这样描写，但本质没变呢，本质没变，你也不用祝福我啊，我也不用在乎你是什么想法，这本来就对的事，都在对的事，只是情境不同，做不一样的事。刚出生的小孩吃奶，那。60岁的老人还找妈吃奶吗？当然不是啊，他要弄奶给人家吃，是不是这样的？他要去泡奶给人家吃，啊，就这么差别，那不是很自然吗？好，这样了解的其实都是四圣谛在滚动，也是实相在用。所以大圣法它是能够用声闻法，用大能用小，小不能用大。用就是说使用它，运用它。大用小，就是大圣人他能运用小圣法拿来当大圣用，小圣人他看不到大圣法，更别提用大圣法来用作小圣用。好了，这真的用了也用作小圣，我没骗你， 有人跟我怎么讲？哦，你们念阿弥陀佛啊，就在修定。阿弥陀佛定，阿弥陀佛定。我说阿弥陀佛什么定啊？你嘴巴在念，你怎么定？要站到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去定？阿弥当然能够定，阿弥陀定是楞严大定，楞严大定，不是你说那种呼吸观呼吸，呼吸进呼吸出，数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子叫做修定，都不是。那小圣人看不懂吗？这样懂吗？所以小不能用大，大能用小。那所以我们讲声闻法，其实也能大用。你做大圣人，你也能大用啊、哦，这要懂。好，那么好，接着呢，他解释完了，他说断恶恶则修恶善，就是未断恶令，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令不生，就叫断恶恶。啊，这中国人祖师哦，或华人文化习惯略说。断恶恶，你会想哪两种恶、啊？哪两种恶？没有啊，没有哪两种啊，那不是，是在讲两句话。以生恶令断一个恶，然后呢，未生恶令生，不是具体有哪两种恶。有时候有一个以前就是写，他就是拿这段话，突然间拿来问我，没头没尾的，你知道？我想，哇，是啊，这个，哇是。佛学，我脑袋开始在转那个佛学大词典，哪里有什么恶恶啊？是哪有什么恶恶啊？是这样的。后来我说，哎，你把前后文给我看一下。那前后文这么一看啊，大不了啊，是这样的，是不是两种恶？是这样子。你看，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华人文化。所以华人文化注重什么？注重师徒相似。我说一个秘密语，让你不懂，你跟我学。你才会知道，缴费啊，来刷一下卡，刷卡之后才交，是这样。那华人文化有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不是全坏，这种东西让你怎么样渴望尊重，这也对，是这样啊、哦，也是对的。不过呢，印度做法就不同了，印度文化做法就不是用藏私，他用什么？他用条件交换，谁啊？法华经啊，法华经什么东西都有啊，我跟你讲。《法华经》上面那个什么人，那个什么古仙人，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当仙人的时候，他不是击鼓而，他不是说吗？他说：“我有大圣妙法莲华经之法啊、哦，有谁呢能够服侍我，我就教谁。”交换，然后那国王就说：“我来啊、哦！”说什么采果实蕴水，身为床座，你看看，身体做他的床座。定心师说要做我的侍者，我说你去读这一段，啊，采果汲水，身为床座。下次我没椅子坐，你要趴在那作为我的椅子，看你做得到做不到，要做侍者。啊，欸，法华经什么都有，你要善用的话，什么出世法、入世法都可以拿来用。是这样，然后就那个大国王就说好，那就是舍弃王位，把王位交给自己的兄弟啊、哦，马上就去求了啊、哦，这个千年一劫啊、哦，一劫而不觉得累。他没有用秘密法，我有啊，拿条件来，我也不是用秘密啊，哦、我也没有秘密啊、哦，我华人文化里头是这样，非我族类我不传。他不是讲条件的，当然这也是条件，这是条件，别人没办法具足啊，是不是？他不是选贤举能，他是什么呢？家族企业，这就差别了。所以说，华人文化就确实是有它，你有它稳定的因素，但是有它坏的部分。他这样就不 open， 所以为什么最早的民主国家发生的是在印度？他们印度常常说我们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他很早，然后就是分各国，就是分立的。他们也接近那个什么，你知道，印度在过去再往西边走就已经是那个什么地中海了，啊，再往西边走啊，印度洋再来就地中海。地中海那个地中海民族就是所谓早年的希腊罗马民族啊，它就是城邦国。所以这个中东一带其实是一个城邦国很兴盛的。它是一小国一小国，他们是用讨论的方式，相互尊重的方式。好， 那么这个是话把讲回来了啊，就是说这种教法本身呢，事实上是有能者有心者得之，佛法是这样，它没有秘密，但是也不随便丢，倒也是啦。华人文化里头的这所谓的祖传秘方不外流，是吧？传子不传女，为什么？女人嫁出去别人的，会背叛祖宗的，人会怕，人家的媳妇儿。然后呢，夫家那边呢，你是潜在敌人那边的女儿，是来帮我生小孩的，也不是我们家的人。结果女人里外不是人。这是华人文化里头就这样，就这样，他的性格是这样。嗯，到现在其实还是啊，有钱人家看媳妇儿就是工具人而已啊。我们有钱呢，你是在蹭我们家的金钱的。很多明星有没有喜欢嫁名人、嫁有钱人，是吧？那事实上不会幸福了，很难的，不是说不会了，很难。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看你。不过就是一个演员而已，啊，那外面很有名，娶进来三个月就大概就没有什么了。人就是这样子，啊，要知道，所以不要这些荣华富贵是最终是苦，啊。那进入到三贤位结束之后，这些苦他都看清楚了。我刚刚这样拉里拉杂的讲，就是苦的资粮清楚了。所以他怎样这样？他要试着去了解苦因，他试着去修道断苦因，然后呢，证得什么乐果？这完整的一套苦集灭道，就叫做理，声闻人的理，没别的了，就这个。出世间因果，世间因果，一定是二，一定是对立的二元，而二的二一定是四，所以不会跳出三，不会来了个五，不会，所以一定是四正谛。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四谛全学了，那就是声闻的理，那就是你从暖顶忍四谛开始学这四圣谛的理，都在四圣谛的理之内去理解，那叫做心有理内，那就叫做内凡，就是声闻教法之理的之内。那是啊，但是你还是凡夫，所以它叫内凡。好，那有刚好有四个位，哦，暖顶忍是第一，所以就是内凡位。那内凡位根据前面的那个知道苦，啊，苦知道才有能力去修，你才愿意去修，你才乐意去修啊，这个就是资粮，所以叫资粮位。那你有了资粮，你就往前行，叫做加行，加强前行，那叫加行位。所以加行为后世是继续理解正式的理解什么四圣谛，所以加行为这两位也就是前三贤后四贤合起来就是圣人之前的贤位，叫做七贤位啊。他因为是贤，因为说凡夫不是一般凡夫，说圣人还没到圣位，所以给一个名称叫贤，叫七贤啊，因为有七阶叫七贤。我们现在正上到第四贤，也就是后半段的加行位的贤位，它的内容就相对的更多。把这些学完，就把声闻教法全部学完了。释迦佛所讲的四阿含，东翻西翻，前翻后翻，翻不出这四样，翻不出七贤位的内容，没有了。你这一生眼看着就要学完它了，那再来就是什么呀？好好的修声大乘法。就成功了，啊，那行菩萨道，啊，所以我不辜负大家，把所有的佛法全教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声闻法的全部，啊，那在大乘法能说的有限，能修的比较多，啊，但是能诵经的道理也是很多，但是细节当然很多了。那这些就是掌握在你的心中，嗯，好，那么他讲断恶恶修恶善，我们。上一堂课我带过，那我们之前其实我们讲过，在附一附录我们讲过了啊。那么情观四谛能发四解，从这里开始，什么叫观四谛啊？从这里开始正观，四正情嘛，开始正观，进入完整的观四念，四圣谛，有没有？ 所以说秦观四帝看到没有？喂，四圣帝。然后呢，发起四解。发起四解，相四解。那拿钻木取火来说，犹如钻火先得暖相，所以为什么叫暖？为什么叫暖？先得暖相，对吧？先得暖相，哦，故名为暖。哎，钻木取火啊，那生起火代表正圣。正得出果圣人，那在钻木呢，已经真正拿到木头来钻了。好，哇，这样子呢，好，那么这样子理解了之后呢，这个我们看看啊，往下，那么。得四解哦，来了，我们说相四集在这里。什么是相四集？前面叫观，前面叫观恨集，是对应于罗汉的法。我们说观恨，观而行之，其实是知两位，那是相四集位的，勉强说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要做圣人，他阿罗汉的理无非就是什么四圣地的理，对吧？可是你四圣地还没证，可是你已经在观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已经在观四圣地，不是在观苦地而已。所以相对的，对阿罗汉来讲也是四圣地嘛，理嘛。那你也正在观嘛，啊，观就依稀仿佛懂一些，懂一些，懂一些，这叫做相四解，发相四解，看到没有？发相四解。这个相似解呢，我们就叫做什么呢？相似集，前面讲的相似之集啊，这样子，有没有相似集？看到吗？这是偶义大师自己编进去的，啊，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啊，我只是告诉你说，它的原始不是这样啊，我讲过了，原始的意思是集于那个真理。那个实相义佛性，啊，这里不是，这是集于阿罗汉。我记得我很早之前我就开始说这事情啊，当然大家知道一下。好，来，故名为暖，为什么叫暖位呢？没名称就给你一个名称叫暖位，钻木取火已经暖了。好，那么再来，这个四圣勤呢，已经在观四谛。但是就一般的善恶谈的，还没有在生细，还没有很生细。可是到了四如意足，啊，我们先说大概的说法，在内在里头的情况，我们还会再讲了啊。什么叫四如意？如我的意啊。那么发生前面呢，这个正勤呢，一定是有定有慧的。那，有戒也有戒在里头的了哦。那怎么说呢？你那个你如果没有戒，你怎么知道什么叫恶？对不对？有时候戒律是阻断你不能做什么，你要知道被阻断是什么，你心里头你才会心里头才明白说啊，原来那是不能做的。有时候我们也无所谓。哦，那有些戒律看起来好像也不是杀盗淫这样子很具体的，哦，有关，然后看起来也还好，比如跑步，讲话大声，这威仪不好，哦，是这样，那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杀盗淫呢，是不是这样？好，那你比如说这歌舞观听，这是哦，受过八关斋戒就知道了，不可以。但你要真说世间人嘛，他也不会太认为你怎样。因为看起来跟杀盗淫那个明显法律也会认为是错的那种，哎，没什么关系。所以唯有这戒律很深细的防在那，你才知道什么叫恶。哦，这所以说这部分是这样。但是呢，到了四如意足，那就不只是这样而已， 它就跟禅定有关。恶，这个四正勤基本上呢，会跟戒，会跟慧有关，可是到了四如意足，它就会跟定有关。所以说，由修四如意足啊，发生禅定，看到没有？为什么发生禅定？地观转明啊，如登山顶，洞览四方。所以暖相完了之后啊，你身心好像进入到一个佛法的顶端来，看了四周善恶，断恶修善，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未生善令增长，已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些对人家都好自然了、而且呢不疑惑，这就如意足。如意足呢，欲念尽思，有时候叫欲念尽慧了，四个字，欲如意足，念如意足，精进如意足，那思维如意足，是思维是动作，慧是结果，所以说讲做思是比较 OK 了，就是如意足，那就什么叫如意呢？什么是如意呢？就你心里头要把它做到多深，就能做到多深啊！那就是心力很强就丢啊了。你要做到怎样就做到怎样。你比如射箭，射箭是一个很需要定心的事情。所以说中华民国的箭术，华人的箭术一向赢过西方人。因为西方人躁动，吃牛肉长大，从小就像吃那各种东西，他容易躁动，所以。射箭、乒乓这种小球，你懂吗？这种小球要需要怎么样？需要控制力要很精确的。这种西方人呢，就相对不行。稍大一点，勉勉强强进入到羽球来，也是这样。你不要看他人高马大没用，是这样啊、西方人虽然身形会稍微差一点，在打羽毛球就开始会弱了。但打网球没办法，因为网球就是角度大，怎么样？他是。大范围，所以他需要的是力量多过定。那越小，他就力量需要的少过定，他需要定力。你们射箭，这种又不是你比我，我比你的，在靠你自己的定力。大概东方人会赢。你看那下围棋，那西方人没办法。西方人下一个西方那个什么西洋棋勉强可以了，西洋棋就是没什么太多的方法，有限，但是围棋就不一样，千变万化，你需要更多定，好，一样道理，一有了定，你就能耐就做得到，所以叫如意，想做得到就做得到，心力够，自心一处，那所以你说事情会成功，除了某一些机运，我们讲就过去善业因缘了，还有呢。还有就是你的坚定坚持、再加上你该有的学识该有的努力、但是努力呢好像一般人想要成功努力大家都在努力因为我为了成功最后是要热情坚持也不叫热情啊，就是你看到它的意义然后你坚持下去那这些都是心外的事情到了如意足的概念里头不是说你喜欢是你怎么样你能够专心一意不动不摇运用你的能耐了知所有这件事情上该要的精神力量你都能灌注而是需要一点禅定所以说当年啊日本战败它是一个发起侵略的国家它战败了之后呢它这个国家它自己有说有些思考那整个人民其实也有思考，人民跟知识分子跟，跟所谓的天皇其实就是人而已。人在思考事情，其实哪一国只是文化不同，但思考方向上，你要愿意导引对的思考还是对的。那日本他思考是几件事，一个，日本也虽败犹荣，但他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因为他吃的是全世界人类没有的原子弹。 好，这第一个没有人，所以我宣布投降。再来，即便是投降了，日本还有在海外的部分的陆军，就发起战争的是他们啊、他们有一套哲学啊，那套哲学就是共荣哲学啊、那共荣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焦虑，日本国的一种焦虑，他望着西方，他作为一个岛国，一亿人口的岛国，当时没有了，现在有。一个岛国，他有焦虑感，那焦虑再加上他也有一定的程度的早年的自卑，自卑有时候不是不好，你不懂自卑，你才不会增长嘛，是这样。所以他们到东北去，去通婚，让人他们的身高长高，是这样。但是德国人没有这种想法，德国人普遍不高呢。他是因为跟周边的什么荷兰人是人类地球上平均最身高最高，跟荷兰啊什么的有时候通婚了才会自然增高，不然德国本来不高的。你看他的那个到德国去看他的那个这博物馆啊，那床啊衣服啊都小小的，我们来看都小小的，都不大你这样好，所以希特勒本身也不高啊。好，那么这些，所以说，但是他没有这种想法，比较没有那么想法。可是日本有，那么他战败，他觉得他也是虽败犹荣，他是发起战争者。那讲难听一点，他也觉得他有能力发起战争。再来，他对世界也证明了他有办法跟第一强国对杠、对打，是吧？所以说他也自己知道这样，但是终究是败得很惨。拜仁厂呢，他跳开来战败国赔偿的这种谴责，这是美国，他有一个战略，他有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恐怕到现在都不解密也说不定啊、哦。他有一个策略，就是一个世界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如果他栽培好日本，那么他在这个亚洲这边呢，就会有一席之地。相对的，将来南洋一带的这个资源什么，对他来讲都会有，不用远到中东。当年还没有想到中东，那中国固然是个战胜国了，但是也是很目疮痍，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并没有被要求战败，要求很多的赔偿。那再加上他的天皇仍然被保留下来，所以他的文化的一个结合的根底都在，这是他成功的地方，有他一定的基础。最后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协助之下，他很迅速的壮大起来，当然曾经也壮大到被美国压抑了，那这是后话。他的壮大的过程当中，他动用了佛教，他让很多的精英，社会精英在那一片疮痍当中，仍然进入深山里去进修，去思考国家的未来。那无论他先不谈信仰，就谈佛教给他的帮助跟给他的一个心灵上的慰藉，所以这才会引起了说日本呢的军阀当然是不一定，军阀以政治为强悍，不是以政治的价值为主。所以他也会统治宗教，可是，在七十几年战后的这些年间呢、日本他面对他自己宗教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很有自觉的。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当中，他有了一个天皇思想之后，他们的家族崇拜的概念被天皇思想所取代。我们华人不是啊，我们华人没有一个共同的天皇啊，所以各自拜自己的天皇，谁？你的老祖宗。所以呢，什么皇室宗亲、梁氏宗亲、王室宗亲，这些宗亲庙，他们聚集起来是很大的。但是呢，也因为年代久远，宗亲之间也没落，所以他，但是这是宗亲。可是日本他也拜祖先哦，他也祭祀祖先哦。他也在庙上面写祖先牌位哦，但他就没有这么崇拜，因为什么？天皇大过一切啊！哎，他 太阳的子孙，是天皇为直系，我们就是这太阳子孙的后裔，那他就是直系下来，代表了太阳系统。哇，那这内心里头的头盔感是很强烈的啊！也因为这样，让日本的文化有了机会丢开什么？丢开家族的束缚，不再讲个人道统，反正天皇爹嘛，就总大家的共同爹都在那里，那他摆着，我就尊敬他就好了。所以他就反而有机会冷静的看儒家、道家、西方哲学。日本就这样子的因缘，教科书没有的啦，这是我体会出来的啦，你找不到了。那么日本这样子呢，他有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有西方的那种强悍的基因被他引进，也有东方的细腻跟人天思想。虽然他引用了中国，但是他想要怎么样？他想要融合出他自己的想法。那不是说我要超越你中国，我想我是日本人，我也不会这种想法，不是超越，而是我本来基因里头就有各种样式的东西啊，我自然会综合运用，运用出来就会跟你中国不一样啊，因为跟你中国不一样，但是受惠于你中国很多，所以日本人有一个很大的特性，他对中国人，他对台湾人，他会讲，哎，这是你们中国的，他会很自然的这样讲，他会很骄傲的跟你这样讲，这是中国的，习政之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哦，佛教中国的，但我们继承的比你们好，这也不是他臭谈，这也不是他故意啊，事实是这样。啊，因为他得利益，所以他不担心从你那里来啊，他不掩饰，你懂吗？这韩国人听一下啊，韩国人听一下，这样懂吗？懂意思吗？人就是这样，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他并不忌讳啊，他看到你中国的东西，他也很坦然的赞叹，他也很乐意，因为什么？因为那也是我们的根之一啊。所以你就说嘛，所以去掉了家族束缚之后，他们用天皇代表了，既有了上帝，也有了家族。天皇几乎是上帝嘛，那也是家族。你怎么说他什么？那是神话了什么了？那是你外人的说法。就他心情上是这样啊，这一脉相承之后，让日本的内聚力还是在的。当然日本还是有很大的缺点，他们自认为说日本太冷漠啊，太担心伤害到别人，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人有点冷漠。当然这又另外一回事，为什么走成这样？当然我那是另外一个分析啊。我是指他的根本古文，他的一个根文化是长这个样的，是跟华人不同的，你要知道。所以华人为什么总是四分五裂？总是这样，到了海外你尤其看出来，那总是四分五裂。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就各自拜各自的祖先哦。祖先很重要，但祖先是随着后代的人自我解释的价值。但是总而言之，我就跟你泾渭分明，是这样。好，那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内部可以斗，对外可以很快一致，就不同。我华人没办法啊，华人不过华人也是多元种族啦，本来也很难呐，真的是，汉满蒙回藏苗瑶乃至于那个哇，太多，太这也是随便讲的几个，哦，这个更多，那这所以说文化上本来就相当之多元，所以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如果真的讲起来应该这样，所以他要思考的是更加超越的。一个方式啊，那日本相对他这个岛国能这样，所以他恢复，他吸收外来，对他来讲没有影响，因为他的根底一直在。所以我吸收是为我所用而已，不是变我的体啊。你看华人就很惨了，华人一开到民国以来，他在思考的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他在讲中学啊，中学就是中国之学啊，中国之学又是什么？其实主要是儒释道当中的儒啦，是没有错。可是儒偏偏里头讲宗族思想的话，是家天下概念。那家就很多家的概念了，很多层次啦，个人的家、商人的家、皇帝的家、臣民的家，这各自有家呀。 不同，这样理解吗？好，所以这样子的差异跟日本那种天皇思想还有西方的上帝思想不一样。上帝像我们都上帝的儿子儿女，那我们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是一致，虽然有人间的差异，好，但是呢价值观是一致。难啊，难啊，华人通通就难。你看不同的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价值文化，所以他需要更高的方法、哲学、智慧等等。啊，儒家是一个可能性，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那个资讯不流通的时代，相对可能。但是到资讯一流通的时候呢，他就方法就要更考虑、更细腻啊，这是一个还在进行的事情啊。大陆现在也还在进行，他们在思考一个新方法，是这样而已。好，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从这样来看佛法，他们怎么吸收的？那汉传佛教我们怎么运用？就可以看出来就不太一样。哦，从吸收佛法来说，他当年他在那个国他战败之后，他吸收的是，我知道你的好处，我也没丢开我自己，我就到庙上去，沉浸在教法的运用上，那是很人本的。所以这个日本的佛教啊，要么就很神格化，你看那个日本净土真宗那神格化，好，那要么就很人本，创价协会那就很人本，你看到现在还是这样，还是两个极端啊，都很强哦，都很强。因为对他来讲，没有说要搞，一定要搞在一起，也不一定要对抗。那因为他很人本，但是他也很耐性的，很打开心量的去受那个佛法的熏陶，所以日本战后恢复起来，人心不带那么强大的悲催感，来已经没有了，他已经重新建立了，所以一翻转之后，猛烈的往前发展。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欧洲合起来都没有它大，哦，现在是因为被中国赶过去了，变第三了，大概跟欧洲差不多了，哦，但是以一个单一国能这样，那我要讲的不是说在赞美日本什么，不是，我要讲日佛教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帮助日本。那日本当然我没有分析很多，我只讲那个形象，可以分析很多了，哦，你比如说那个人家说那经营之圣。有些经营之神不一样哦，经营之圣是另外一位啊，稻盛和夫啊，他出家过，他六岁退休，得了是什么小癌症，他觉得啊算了，这个没什么意义，他本来就信佛的人，他们家人都信佛，他就出家，真就出家去了，出家他也真的修行去了，洗尽铅华，也没干了什么事情啊，没有，那是真的去修行去了，那好好的过日子，这样三年。不过三年很短就是了，随便我们这里就出家超过三年，啊，那很短了啊，端，然后就，哇，日本航空代表日本的航空，叫做日本航空，啊，快倒了，啊，那日本政府都想不到方，没办法就找他，因为他经营很有口碑，再去庙里拜托他，你看，看到没有？日本的政客是政客。烂归烂，哦，也有那个烂的，哎，人家是这样干的，哦，不过这个早年也是的，那听说张忠谋也是人家三顾茅庐，哦，李国鼎请人三顾茅庐就把请回来的，才有今天的台积电，也才有今天的世界这个样子。没有了台积电，没有了张忠谋就没有台积电，没有台积电就没有今天世界这个样子。乌克兰战争恐怕还是传统战争，大炮跟棍子跟机枪。哦，不是用遥控的，你懂吗？用遥控打的就不是这样，哦，那你看天上的那些什么星链，那个什么特斯拉，那个谁啊，那个谁啊，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星链，也都是台湾做的那些晶片呢，啊，那错不得的。将来的所有世界上面所有的自动车或者是。高速铁路通通一定要用台积电的，到目前为止90%都用台积电，不会用三星的。 他理由很简单，理由很简单，高压能够撑得住，稳定性撑得住。你要说那一算错是死人呢，那跟炸弹炸错地方不一样呢，你是车子乱开呢，算错就车子乱开乱撞呢，哎，这西洋呢，这是这个是，所以他一定要稳定度大到那个误差度，那个损坏突然间的损坏率要很低很低很低，这样子，这很难哦。再来就良率，就是良率，良率跟损坏率不同的了啊。良率也是台积电高的很多，都差不多是高三星的三倍以上啊。所以三星就是耍赖，说对不起啊，韩国人这真的是人家就是说要耍赖，就是用便宜的钱去抢货啊！我后来跟他合作人，最后那个手机都出问题，发热啦，效能降低啦，是吗？是这样啊、哦。那么这个是，不过这也是无常的啦。哦，台湾人自己要晓得，这也是无常的。但是当时就这样，当时就是真的就是三顾茅庐去请这种人。啊，现在有没有呢？老百姓醒过来，你要要求现在要找出这种人。也要这样，也要有这种有良心的政治人物、哦、去找这种人啊。当然人家就找稻盛和夫，稻盛和夫听一听啊，就好吧，那就本来日本出家人就像是一个剃头的在家人啊，虽然他生活还是很严谨啊，但是严谨是表面的、啊、戒律上是弱很多。我们最近有一位美国的出家到日本去出家，他说要来台湾学中文，要来这边住，要在这边进修，我说可以啊，我说可以、啊，到时候再看看嘛、啊。人家谷歌嘛，就是谷歌翻译，不然怎么样？啊，就是这样子，大概可以知道三四十分、四五十分大概内容。但佛法就难了。我说你佛法你要真学的话，你要去，他已经申请台成大的语言中心，大概有两年。好，那能学到怎么样？我说你尽量多学一点，因为佛法的文字恐怕你一般的两年还没办法。哦，你看多几年吧。他说争取看看，他就说了，他为什么要来台湾受戒呢？他就说很简单啊，就那边没有啊，他也知道啊，沙弥、比丘、菩萨戒这三样都没有。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希望再回去日本把戒律传回去。哇，那个看样子是新出家，傻傻的不知道，他不了解日本的状况啊，日本没那么简单。很多人跟我谈过了，我如果成功，我也会引那些戒师们一起过去。难、嗯，就算可以成功，也会被日本当作是，说比较孤立，除非是日本的大山头他们接受，那叫大姻缘，我愿意帮他们接线的、啊，是这样，不容易的、哦、好，那么就这样了，现在是个机会了，但是、看看有没有日本宗教界相对比较保守、哦、好，就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他们的社会就是能够接受。整个佛教也相信佛教在帮助他们，产生这样。注意，从中国近代以来，孙中山以前不要算，孙中山之后，民国以来，中国的社会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你要知道，就佛教在国家地位上来说，相对的还没有日本高。那日本是你要说反属国，但是你看看他就是直接就动用，在最危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佛教，他有他的国教，国教就是那个鸟居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民间信，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神社神下那个东西，那种信仰，他是有的哟、哦。那祭祀他们的天皇的那种有哦，也有他们的鬼神哦有，但是他知道那个就像类似我们的民间信仰，真正有深度的。是佛教，然后动用到这种程度，所以你看，近的就是稻盛和夫，远的就是二战之后日本的复苏，都是运用到佛教。好，那再来佛教呢，有政党，有政党。我刚刚讲那个创价学会啊，成立一个叫做什么党的，哦，还不小了，还三四个国会议员在里头。台湾常常有人冒出来说什么什么宗教什么什么政党的，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还钱还被没收，啊，保证金还被没收，啊，是这样。 那就不是，因为那是利用宗教，那不是真正宗教徒，不是。好 ，OK， 好，那么这个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了，这是宗教所生的影响，这在什么是如意足当中可以要才能表现得到？干嘛？心念强大做到。所以是如意足呢，放在个人修行上来说，它是以定为主的，啊、哦，以定为主。前面的断恶修善那个主要是戒为主的，到了是如意足是发生禅定。地观是地观转明，有没有地观？什么地观呢、啊？啊、哦、啊、哦，地观啊、哦，不是地观，就写那个，就是整理那个，嗯，那个释教仪的啊、哦。那地观是什么呢？就是四谛的观察，对四谛的观察呢，更加的清明，好像如登高山顶一样，观察四方没有差异。这就很重要了，所以你看他心有理内，理游到什么程度？游到像在山顶一样没有障碍，就表示很清晰了。所以这就是对四圣谛的道理清楚。你怎么个清楚法呢？就是有十六观行，他在定中一再的重复观。好，这个就是下几堂课这一次的讲次会最重要，会讲解这个事情。这事情过去啊，我们的老师父，我亲近的师父们、啊、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太复杂啊，他就念的，让你知道自己就好了。所以我从大学时代啊以来，我好长一段时间很模糊，很模糊，是这样啊。不过我常遇到这种情况啊，这种激发老师在激发你要自己努力，是这样啊。好，那么就山顶观览四方，名之为顶。所以说修四意如意足是顶位，修四正勤暖位。好，那往下的再看看修什么呢？是这个修五根的忍位，也可以算是上忍位。好，那么暖顶忍，那四第一呢，就是所谓的五力，五根五力，这个五力，好，那么就是属于我们进一步讲，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四第一。到了四第一是什么？世间第一，没有人跟你一样。什么意思啊？就你就要 say bye bye 了，要关门，已经在门口了，你懂吗？进那个门就是圣人，就差那么一点点，还跟你在那混，叫做四第一，世间最高最顶级的哦，是这样。所以第一名。这才叫真的叫我说的是叫我第一名，啊！这再转身，就一行二刹那，还观一个行，观苦，两个刹那完毕之后了，啊，两个内容在理解之后，就入于见正见不坏的出果了，很令人赞叹。出果虽然再来啊，但不堕凡夫啊。你要知道他是凡夫身哦，阿罗汉很多时候有的是凡夫身，就阿罗汉有的是他再来人间修，有的在天上成，没关系，因为那个不是菩萨道了嘛，所以在天上可以成阿罗汉，那有的在人间成阿罗汉。好，但是出果人是一定要来的，七往返是一定要来的，所以人间还真有这种人。好，真有这种人。好，那这登山顶名为顶。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四如意足长相是怎样。长相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到了吗？一分钟。嗯，好，长相是怎么样，我们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断二讲过了，就不再提。四如意足呢，倒是我们也讲过，就是欲念尽，欲念尽思，四个字。欲如意足，念如意足，精进如意足跟思维如意足。来，我们看一下欲念尽思。欲念尽精进啊，思维欲念尽思，背下来，很快就把它背下来。欲念尽思啊，欲念尽，你把它念熟，念熟，念熟，这样。 欲念现世是如意，欲如意。什么叫如意呢？如你的意，足是那只脚，对不对？也可以说具足，也可以说是一只脚，就是好像那个脚一样，如你的意，想到哪就到哪。我们常常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无卡，你听我，是这样的，就想要今天好好的 K 书一下，好好的把某一个咒子呢背下来，嗯，这一路就困你，最后就睡了，不如意，没有那个如意的脚走到那里，如我之意，还有那个足带我到那，他没有，带我上山顶，好像在山顶一样，没有，靠的是什么？禅定心力强，禅定就能自心一处 啊因为自心一处，所以我就自心一处，什么都挡不住我嘛，风雨无阻，我走到道为止，了吗？啊、哦，所以说，从来就是吃苦让人成长，从来就是障碍让人有力量，没有那个顺的跑的有力量，了解意思吧？啊，有时间多走路。有时间多爬楼梯，不坐电梯，为什么电梯没阻碍？叫做脚退化啊。好，那么就要懂这个意思啊。好，欲念尽慧啊，欲念尽思，有时候欲念尽思应该是思啊，慧是结果啊，欲念尽思啊。那么欲精进足是最难的了，它其实是从头贯彻到尾，欲念也要欲。精进也要欲，那思维也要欲，欲就是被想要的意思，那个难就是难在想要，就是热情，你要想那个热情感，我这么世间才讲热情呢，我是比喻啦，应该不叫热情，应该就是怎么讲呢？一种心灵上修行上的一个强烈的意志不动摇，那这样怎么成就呢？听经闻法，诵经。消除业障，远离俗气的东西，俗气的东西都是跟这些相反的，你相不相信？男欢女爱啦，哦、吃喝玩乐啦，放逸自在啦，哦、然后呢，谩骂随意啦，这就今天社会就这样，网络上给你的也是这些，那你说你这样怎么收摄你的心呢？没办法，没办法，了解吧？哦，是不是欲很重要？保持环境很重要，所以要修行，不要在家里混，赶快来庙上住，做志工，做什么样？培养资粮嘛，先资粮位才有家行位嘛，家行位就是那个常住这样啊，已经做近人了，就开始准备家行了，是不是？啊，本来在资粮嘛，在这代际啊，资粮啊，人家观察可以。就变家行，家行可以了，就剃头位，就进入剃头位这样子啊，是这样，嗯，好，那么了解这样啊，所以知道这意思了哈，欲念尽思背下来了啊，欲念尽思啊，那么欲是其实最根本，这里头其实有它固定的修法，我们现在讲的叫做定性的说法，是定性。进一步要定量，定量就是内容要怎么样完成，哦，那就很精彩。所以十六行观就在这里，因为四念处一定有十六行观，一定有十六行观啊。那、这个时候会倒过来重说一遍。我们现在先定性的说这个名词啊、哦，对，说暖位是修什么啦，顶位是修什么？是修某一个道，三十七道品中的某一个道品。但是真正讲细修，一定是修那四念处的内容，但是怎么个态度修，修什么内容进去，那这个呢我们会说啊。好，我们先上到这哈，明天继续上课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智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于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于身。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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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好。